到过杏花村的人都认得老许，却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。这个人好吃懒做，好酒贪杯，以红杏花的脾气，就算十个老许也该被他全部的赶走了。可是这个老许却偏偏没有被赶走，他只要有了六七分酒意，这个老许就根本没有把红杏花看在眼里。如果有了八九分的酒意，这个老许就会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，到这里来做伙计，只不过是为了要隐姓埋名，不再管江湖中那些闹事儿。据说这老许他真的练过武，还当过兵，所以他若有了十分酒意，就会突然发现自己不但是个大英雄，而且还是位大将军。现在他看起来就像个大将军，站在他面前的丁喜只不过是他部下的一个无名小卒而已。丁喜已到了半天，他只不过随随便便的往凳子上一指，
哎，
坐啊！
将军有令，小卒当然就只有坐下。老许又指了指桌上的酒壶，
喝啊！
丁喜就喝，他实在很需要喝杯酒，最好是喝上七八十杯，否则他真怕自己要气得发疯。他们来的时候，小马居然已经走了，那张软床只剩下一大堆白布袋，本来是扎在小马身上的。看到这位大将军的样子，丁喜也知道一定问不出什么来，但是他还是不能不问。
哎，那小马呢？
谁？
小马？
小马？
啊！
大将军的目光移视着远方，
那马呀，都上战场上去了。大马、小马，他妈不管什么马，他都去了。
他突然用力一拍桌子，大声的说道：“
前方的战鼓已鸣，士兵们的白骨一堆如山，血肉一流成河，我却还在这里喝酒。哎呀呀，无悔呀，真是可耻，可耻啊！”
邓定侯和苏小波都被吓得愣住，想笑又笑不出。丁喜啊，早就看惯了，是见怪不怪。老许突然又一拍桌子，瞪了眼睛：“
你们身受国恩，年轻力壮，不到战场上去杀敌尽忠，留在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丁喜啊，往起一站，举起酒杯：“
哦嘿呀，战事惨烈，兵源不足，我们是来找人的。
你找哪位？
找那个……哎呀，我跟你说话太费劲，找那个本来在后边养伤的那个伤兵。现在他的伤已痊愈了，已可以重返战场了。”
老许听丁喜这么一说，想了想，是终于点头：“
有理呀、有理呀、男子汉只要还剩一口气在，就应该战死沙场，马革失魂。”
哎，我说老许啊，只可惜啊，那伤兵啊已不见了。
老许又想了想，想了很久，想得很吃力，总算是想起来了：“
你说的是哪员副将？”“
正是。”“
已经走了。”“
跟谁走的？”“
跟梁红玉一起走的。”“
梁红玉？
怎么？难道你们连梁红玉都不知道？
这大将军可火了，
像梁红玉那样的巾帼英雄，也不知比你们这些贪生怕死的小伙子们强多少倍呀！你们， 你们还不惭愧？
他越说越火，拿起了杯子就往丁喜身上扔了过去。幸好啊，这丁喜溜得快，邓定侯和苏小波的动作也不慢，一溜出门就忍不住笑得弯了腰。
丁喜的脸色却好像全世界每个人都欠他300两银子没还一样。这苏小波笑了，
哎呀，哎我的妈呀，马副将，小马居然变成了马副将。我丁喜啊，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呀？你以为你谁呀？你以为你是岳飞呀？
丁喜板着脸，就好像全世界每个人都欠他400两银子了。
苏小波终于看出他的脸色不对，我说你在生什么气呀？生谁的气呀？
邓定侯看了一眼，说了一句：“生谁的气？梁红玉。”
哎，他丁喜又不是韩世忠，就算梁红玉跟小马私奔了，我丁喜你也用不着生气呀。
邓定侯在边上一笑：“嘿嘿，这个梁红玉啊，并不是韩世忠的老婆，
那谁呀？
是王大小姐的老搭档
啊，王大小姐。”霸王枪王大小姐，
对，他不喜欢王大小姐。这丁喜一听王大小姐这名字就脑袋疼，所以不喜欢这个梁红玉。
可是这小马却跟着这个梁红玉私奔了，
所以啊，丁喜才生气啊。
那小马喜欢的女人，他丁喜为什么要他喜欢呢？啊，他丁喜为什么他要生气啊？
因为丁喜天生就喜欢管别人的闲事。
马车还在外面，赶车的小伙子叫小山东，脾气虽然坏，做事倒不马虎，居然一直守在车上，连半步都没有离开。
苏小波看了一眼，那现在我们上哪儿去啊？
丁喜板着脸突然出手，一把将赶车的从上边揪了下来。他并不是想找别人出气，邓定侯立刻就发觉这个赶车的已不是那个说话总是抬杠的小山东了。
你是什么人？
我叫大正，是个赶车的。
那小山东呢？
小山东，我给了他300两银子，他高高兴兴的到那个城里头去找女人去了。
丁喜一笑，你替他来赶车，却给他300两银子，叫他找女人，他难道是你老子？
那300两银子并不是我拿出来的。
不是你拿出来的，是谁拿出来的？
是城里这个状元楼的韩掌柜的叫我来的，还叫我一定要把你们请到状元楼去。
丁喜看着苏小波，苏小波眨着眼睛，
我不认识那个韩掌柜的。
丁喜又看了看邓定侯，邓定侯紧锁着眉峰，
我只知道两个姓韩的。
一个叫韩世忠，一个叫韩信。丁喜什么话都不再说，放开大正就坐上了车。
我们到状元楼去。
好嘞。
来到了状元楼，这个丁喜的脸上的表情啊，就像是天上突然掉下了一块带肉的骨头，打到了他的鼻子上。
他们实在想不到，花了300两银子请他们来的人，竟是前两天还想用乱箭对付他们的王大小姐。
王大小姐就像是自己变了个人，已经不是那位眼睛在头顶上把天下男人都看成王八蛋的大小姐了，更不是那位带着一丈多长的大铁枪到处找人拼命的女英雄。她身上穿着的虽然还是白衣，却已不是那种集装禁服，而是那件拖地的长裙， 这个料子也很轻很柔软，趁着他修长苗条的体态是非常的动人。他脸上虽然还没有胭脂，却淡淡的抹了一点粉，明朗美丽的眼睛里也不再有那种咄咄逼人的盲光，看着人的时候甚至还露出了一点点温柔的笑意。女人就应该像个女人，聪明的女人都知道，如果想征服男人绝不能用枪的，只有温柔的微笑才是女人最好的武器。今天这个王大小姐好像已准备用出这种武器，她想征服的是谁呢？邓定侯看着她，脸上带着久异的微笑，他突然发现这位王大小姐非但还比他想象中更美，也还比他想象中更聪明，所以等到他转过头去看丁喜时，就好像在看着一条已经快被人钓上钩的鱼。丁喜的表情却像是被条踩了藤尾巴的猫，板着脸的问道，怎么是你？王大小姐微笑着点点头。丁喜冷冷的说道，大小姐若要是找我们，随便在路上挖个洞就行了，又何必这么破费呢？王大小姐轻声的说道，我呀正是为了那天的事儿，特地来请两位赔罪解释一下。
解释？
解释什么呢？王大小姐没有回答这句话，却卷起了袖子，用一只纤柔的手为苏小波斟了杯酒。这位是
啊，我姓苏，我叫苏小波，
是不是鄂湖港上的小苏秦？
哪里哪里，不敢不敢。那天我没有到熊家大院去，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，还是请你们原谅。
哎呀，我若是你呀、啊。我也绝不会去的。
一个像王大小姐这样的美人，又何必去跟男人舞剑弄刀的啊？只要大小姐您一笑，十个男人中啊，至少有九个要败在你裙下呀。
哎呀，苏先生真会说话，果然不愧是小苏秦。
丁喜在旁边冷冷的说道，若不会说话，岳家的二小姐怎么能嫁给他呢？
王大小姐的眼珠子转了转，啊，我早就听说岳姑娘是位有名的美人。
苏小波叹了口气，哎，也是一条啊有名的母老虎。
那既然如此，我劝苏先生还是赶快回去的好，不要让尊夫人在家等着着急呀。
说完这句话的含笑举杯，我敬苏先生这一杯，苏先生就该动身了。他笑得虽温柔，可只要不太笨的人就应该听得出他下的这是逐客令。苏小波不笨，一点也不笨，他看了看王大小姐，又看了看丁喜，苦笑了一声，
其实啊我也早想回去了，只可惜有个人一直都不肯放我走。
丁喜俩眼看着他，这个人呢现在已改变主意了。
苏小波眨了眨眼睛，他怎么会突然改变主意的呢？
因为他很想听听王大小姐解释的是什么事儿。
苏小波喝干了这杯酒，站起来就走。
邓定侯笑了，我家里啊，也有条母老虎在等着，当然也应该赶快回去才对啊。
不对，
丁喜扬手。邓定侯看了一眼，
不好，我走不行，
现在我们已被一条绳子给绑住了，若没有找出这绳子上的结，我们谁也别想走出这里。
邓定侯已站起来，突然大声的说道，
杀死万通他们的那个天才凶手究竟像不像我？
苏小波看了他一眼，
一点都不像。他是不是比我高得多？
至少要高半头。
你们没有搞错？
没有。
邓定豪这才慢慢的坐下来。苏小波看了他一眼，
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
走了？
邓定豪点点头，只不过你还是要千万小心保重。
我明白，我只有一个脑袋，也只有一条命。
他走出去的时候，就好像一个刚从死牢里放出来的犯人一样，显得既愉快又轻松，一点也不担心别人会来暗算他。丁喜看着苏小波走出去，眼睛里突然露出一种很奇怪的表情，好像又想追出去。只可惜这是王大小姐问出了一句他不能不留下来听的话。我那么着急想知道5月13那天你在哪里。丁喜，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？
是的呀。
你一定想不通我为了什么。
这个嘛，我想不通。那天呢，是个很特别的日子。
王大小姐端起酒杯又放下，明朗的眼睛里突然出现了一层雾。过了很久，她才慢慢接着说道，
家父就是在那天死的，死得很惨，也很奇怪。
很奇怪？长枪大戟本是沙场上冲锋陷阵的兵器，江湖中用枪的人本不多，以枪法成名的高手更少之又少。
邓定侯点了点头，是啊，江湖中以长枪成名的高手算来最多只有13位。
在这13位高手中，家父的枪法排名第几？邓定侯想也没想，立刻的说道，
当然是第一。
他说的并不是奉承话，近30年来江湖中用枪的人绝没有一个人能胜过王老爷子。王大小姐接着说道，
但他却是死在别人枪下的。
邓定侯愣住了，过了很久才长长吐了口气，
死在谁的枪下呢？
不知道。
他又端起酒杯又放下，他的手已抖得连酒杯都拿不稳了。
那天晚上夜已很深，我已经睡着了，听见他老人家的惨呼声才惊醒。
可是等你赶到去的时候，那凶手已不见了。
我只看见一条人影从他老人家的书房的后窗户冲了出来。
那个人是不是很高？
是，他的轻功也很高。
所以你没有去追？
我就算追也追不上他，何况我正着急去看他老人家的动静。
你还看见了什么可疑的事？
我进去的时候，我爹他老人家已躺在血泊中，鲜红的血，苍白的脸，眼睛鼓出，充满了惊讶与愤怒的神色。他老人家死也不会相信自己会死在别人的枪下，他的霸王枪已撒手，手里却握着半截别人的枪尖，枪尖还滴着血，是他自己的血。
那么那半截枪尖还在不在呢？
王大小姐已从身上拿出了个白布包，慢慢的解开，枪尖是纯钢打成的，枪杆是普通的白蜡杆子，折断的地方很不整齐，显然是枪尖扎入了他致命处之后才被他握住折断的。邓定侯皱起了眉，这杆枪并不好，也没什么特别之处，是普通兵器店里都可以买到的。
王大小姐看着枪尖，我从7、8岁的时候就开始练枪，我们镖局练枪的人也不少，可是我们从这半截枪尖上却连一点线索都看不出来。